懂了之后，
我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，我明了了，意思我懂得了啊，甚至我讲的时间比李老师用的时间还长，为什么？我给他我讲的更详细，李我懂了吗？他讲的他三句讲完，我可以用十句把它讲完，是吧？那我讲的就详细一点了啊。所以他在台中讲这一部《楞严经》，总共用了136个小时啊。我当年到台北来讲这部经，就讲了170多个小时，就比他讲的多了啊。第一次讲的时候啊，第二次讲的时候就270多个小时。越讲越详细，所以说你要懂得这个义理啊，不要啊做这个言说相、文字相、心缘相啊，心缘相一个自己在那推敲研究，这是你心在攀缘啊。所以佛法呢，说实在话不能研究啊，研究是用第六意识啊，啊，所以佛法不但是禅宗叫你参，教下又何尝例外啊？什么叫参？啊，心，我们简单的讲是不落印象，意是不执着。识是不分别，因为第六意识是分别，第七识执着，第八识落印象，不用心意识，换一句话说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落印象，这才叫参呐！啊，所以参就跟研究大大的不相同。那么参就实实在在呢，就是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所讲的修行方法，入流妄所啊。啊，观世音菩萨他那个方法从初发心一直到无上菩提，通通用这个方法。入流妄所就是离心意识，能所双妄啊，啊，纯粹用啊内照的功夫啊，《心经》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它是用观照。有关照，功夫深了就照住了。关照是初学，照住了就得定了，心地就清净了，照住了。功夫再往上提升，就照见了。啊，他这个三层功夫，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呢，我们念佛人不是叫观照、照住、照见啊，不用这个名词，我们讲功夫成片，四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实在讲呢跟他这三个境界完全相同啊。所以功夫成片就是观照啊，就是观照，四一心不乱呢就是照住，你得念佛三昧了。理一心不乱呢，就是照见，跟心经上讲的境界完全相同啊，就是金刚经的境界、大乘起心论的境界、楞严经的境界啊，这个三几部经论呢，境界都是相等的啊，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菩萨的境界。至少 我们要知道，尽可能的啊，慢慢把它远离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立言说相，不是叫你从今天起禁语，从今天起不说话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就搞大错，得错了。不是从今天起，我也不说话，我也不听人说话了啊！那你把这个意思搞错了。三世诸佛都喊冤枉了，啊、那叫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，三世佛都喊冤枉。啊，是叫你心里头不要执着。啊，传达这个意思，我意思懂得了，我不着言语。你真正能做到这一点，这个佛门里头许许多多真知没有了。啊，你比如古人所翻的经，啊，以这个弥陀经，弥陀经少啊，只有两种翻译。啊，当然两个人翻的不一样。啊，如果你要做文字下呢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那两个人一定要斗争了。要争执了，啊，不着文字相呢，他意思对了就行了，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嘛。啊，比如说，你们两个人从美国来，啊，从美国同一个地方来，现在要叫你啊，给我们大家介绍美国的情况。你们两个人讲的言语决定了，不会说每一个字都相同的，这不可能的。但是你们讲的时候意思一定不错，为什么呢？都是亲见的境界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所有一切这个翻译啊，不能说这个翻译的对，那个翻译的不对，那你就着了相。啊，当然译的时候，有的人译的详细一点，有的译的简单一点，啊，这个是可能的，啊，可是他的意思啊，绝对没有出入。啊，这是叫我们心里头啊不要着想，啊，名词术语决定要用，啊，不用就麻烦了。为什么这个？制作这么多的些名词术语、专用术语，为了解说方便起见啊，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有它专门的术语啊，这个为了表达方便嘛，啊，这工具是要的，可是你不能执着啊。心源实在讲就是妄想。你听到这个言语啊，看到这个名字，在那里打妄想，这那个是错了。底下一句呢，这起心论上没有的，它这里就更圆满了。立一切法差别之相也，这是总体说，总过来说，啊，确实，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万法平等。法法皆如啊，像这个《法华经》上给我们讲的十五识啊，天台大师把它一展开啊，演绎成为百界千如啊，百界千如总起来说就是这一句，离一切法差别之相啊，一切法里头。都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就是平等相、清净相、一相啊。华严里面讲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这个是四事无碍的境界，这是自信法宝啊啊。所以要知道，佛给我们讲种种差别。就是无差别啊，为什么呢？体上没有差别啊，是从无差别里面呢设了许许多多的差别 啊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是叫我们了解自性的体相作用不可思议。啊，所谓是无量智慧，万德万能。全都是自信的德用啊，叫我们去明白体会到这种事情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就是佛法教学里面所讲的善巧方便。这个善巧方便呢，一定需要真正入理之人啊，如是其如，理就是性理，他才会用，用得像佛菩萨一样的恰当。如果没有入理，完全用自己妄想执着来运用这个佛法了，那正是我们俗话所说弄巧成拙了，曲解了经义啊，不但不能自利利他了，是自害害他啊。这个就是佛法里就常讲啊，魔说了。再看底下这一句，是心体本自不二，即身宝。身是和合的意思，不二就和，二就不和了。我们为什么跟一切人一切物活不起来呢？就是有二，有我，有你，有他，那个界限呢画得清清楚楚。实际上哪来的界限呢？根本就没有界限，是我们妄想里面生的一种执着啊。这个妄想执着都不是真实的啊。你们去研究唯识，你看唯识入门是百法明门的啊。这个拜法了，我最近看到一个小册子，大陆上正国法师的编的一个讲义啊，佛教的基本知识啊，他讲得很清楚，很难得啊，言语并不多，每一条都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比这个古时候近代啊这些大德了讲这个唯识，容易懂得懂啊。你像我们台湾的慈航法师，他也有这些这个慈航法师全集里面大多数都是讲唯识的，他的东西讲得太简单不够清楚，我们读了之后还是搞不清楚啊，顶多只能把这个名词解释一下，名词的含义很难体会。古人的注子里面虽然这个意思讲得很圆满，文字太深，我们不容易看懂啊。这个正国法师这个编的这个小册子很好啊，它是对于名相的解释以及每一个名相的含义他都讲得很清楚啊，交代得很明白啊，是一部好书啊。那么这部书它整部的书也有相当的分量啊，那么大陆上来的都是简体字啊，实在讲如果能够把它翻成这个我们用的这个文字是可以出版的啊，对于是一部很好的佛学常识 啊，非常好的佛学常识。所以这个和合呢，就是生的意思，啊，生还有清净的意思。这个一就清净的，二就不清净的，啊，二就杂乱的。故曰：自归佛，自归法，自归身。但令归自，不说归他。啊，所以这个三归一呀，叫三自归。啊，这是诸位要牢牢记住的。啊，三归一的原文是出在《华严经·进行品》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进行品与凡行品都是讲戒律，啊，这个两品是专讲戒律的。啊，那么进行品是基本的戒律，啊，凡行品呢，那是菩萨所修的，啊，属于高阶的，啊，这个进行品是初阶的。所以这个里面就给我们讲的三自归。古来这些祖师大德看到这一条这三条经文非常重要，所以将它定为早晚的功课。这个早晚课最简单的功课，什么经咒都没有，那就是三字规。就我们这寺院里打三规，啊，实在没有时间没有空的时候打三规，啊，由此可知这个三字规的重要。那么三字规呢，实在讲是我们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，哪一个法门，它是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关于这佛法，佛法修什么？你要知道你修什么。我们所修的就是觉真经。我们所学的也是觉真经，我们所求的还是觉真经，所以佛教不迷信的。给诸位说，觉真经得到了，世出世间法一切法里头，你样样都得到了。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，没有一样得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，一切法都是自性感应的。因果就是很明显的感应的道理。我们常讲啊，善因有善果，恶因有恶果，自性觉真经纯善无恶，那什么样的善果会得不到的？通通都会现前了吧？这才知道三皈依的重要了。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。不管什么方法什么门径，我们今天所讲的手段，方法手段，无量无边的方法手段，通通修觉真经。所以到后头全都归入这个三皈依，才知道三皈的重要。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尤其是中国大陆，
把佛教看成迷信。我们能不能怪这些人呢？不能怪啊。那为什么你去找一个佛教徒来问问？你们佛教学的是什么？修的是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啊，你们皈依了没有？我皈依了。啊，皈依谁了？我皈依某某法师了。糟糕不糟糕了？啊，这怎么不是迷信呢？这么好的一个教育啊，沦落成迷信的宗教，这真是悲哀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呢总算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我们要告诉那些学佛的人，给一些不学佛的人啊，让他们真正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啊。他要是真了解了认识了，说老实话，绝对不排斥佛教啊，不但不排斥，他愿意接受佛教啊。我过去在香港讲经，讲这个三皈依的时候，啊，曾经有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在听，啊，讲完之后他来见我，他说他是共产党，啊，他问我，他说法师，你讲的这些是你自己想的这一套，还是佛教本来就是这样的？我说佛教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他说：“那我们共产党可以接受啊。”我说：“是，是当然可以接受啊。”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共产党对于佛教一无所知啊，这是莫大的一个误会呀！啊，真正搞清楚了，绝对不会反对佛教。所以认识佛教这个课题就非常重要了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得很清楚啊，也能够啊有条不紊地介绍给别人啊，让大家知道佛教究竟是什么啊。所以三皈依是皈依自信三宝啊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啊，从违背自信回过头来，一切顺自信，这叫真正的三皈依啊。我们讲的谦卑一点，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以自信居啊，这个叫皈依佛啊。这样说法，我们讲堂同修，你们听经听久了没问题啊，能听得懂。你要给那个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，说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皈依自信居，什么叫自信居？这就很难讲啊。所以你知道什么叫觉，什么叫迷，这个定义也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啊。经论上告诉我们，觉心不动啊，动了就叫做无明啊。你看 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。啊，觉心是不动啊，觉心就是定。啊，佛家讲的三昧。哎，你能够常常保持住心不动。啊，所以讲在一切境界里头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。我在境界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自性处。啊，我在这个境界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了，这就不觉了，就迷了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我要从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回过头来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才叫皈依佛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要用功夫啊，是要在境界里头练习。啊，练习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练这个东西。啊，实在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把那个妄念统统去掉啊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才叫皈依，才叫回头啊。难呐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啊，那么皈依法，法是自性正，正是正知正见；皈依僧，僧是自性净，清净无染。你要问，什么叫自性正？什么叫自性净？给诸位，还是一四句老话。所以这个三皈依觉正见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心出来的。啊，所以只要你六根在六尘境界上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自性觉、自性正、自性净。啊，所以它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啊，一体三种作用啊，从作用上三个角度上来观察，它是一体的。啊，所以前面一开头就讲唯一真心更无别体，啊，它是一体的，觉真解是一体的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不但在佛门里面没有任何争论，那就是皈依僧了，啊，世间一切法里头也没有争论。啊，甚至对于妖魔鬼怪有没有争论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？一有分别执着又迷了嘛。啊，妖魔鬼怪是因为他迷了才当妖魔鬼怪嘛。他要觉悟了，他本来是佛嘛。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啊，是他迷的程度有浅深的。迷的浅是人天，迷的深一点是妖魔鬼怪。哎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啊，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觉不迷。啊，有人来问，我们给他解释，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经一样。他讲的时候有没有分别？有。这是佛，那是菩萨，那是罗汉，那是妖魔鬼怪，是那分别，这种分别是因为你们分别了，我随你的分别而分别。佛菩萨本身有没有分别？本身没有分别，他本身如果有分别，他是凡夫，他跟我们一样，啊，所以叫做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说。随你们而说，无说，他心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，他哪里说？他实实在在没有说，所以从他自己本身上来讲呢，他没有说。啊，对我们来讲呢，哦，他说了很多，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了四十九年啊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讲经三百余会啊，说了那么多。啊，如果就释迦牟尼佛本身来说呢，他四十九年一句话也没说。所以金刚经还说，谁要说佛说法了，要谤佛。啊，这个话对入理的人说是对的，啊，没有入理他不懂。啊，明明说了四十九年，说这么多，怎么说没说的？是不是？所以凡夫着相嘛，着相那就有。做了言说相，做了名字相，做了心言相，释迦牟尼佛说了那么一大堆啊，说了四十九年。如果你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言相，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没说啊。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佛法不管是哪一个法门，通通回归到自性三宝啊！自性三宝是一切法门的总方向，一切法门的总归属。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念三宝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不要把这个三宝意思看浅了，啊，不要把三宝看轻了。我们说老实话，今天就是轻视了三宝。所以我们虽然怎么样用功去修学，都不相应，与自性三宝不相应，这样子功夫不能得力。啊，如果与自性三宝有个几分相应的功夫就得力了，就上轨道。啊，这个得力啊，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正果，啊，你从初心位、二心位、三心位逐渐就往上起来，啊，这样修正。啊，与自性三宝不相应，学的再多，啊，讲的再好，天花乱坠没用处，没入门，啊，都在门外。啊，原叫初心位都不够格。这才晓得与自性三宝相应的重要性啊！所以大家千万记住，这个三皈依绝不是归他啊！住持三宝功德很大，因为没有住持三宝，佛法就灭掉了，我们永远得不到觉悟的机会啊！所以住持三宝他最大的功德就是启发我们啊，我们见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，见到经书就想到自性证，看到出家人就想到自性净啊，它的作用啊在此地啊，这个功德很大，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，如果没有住这个住持三宝，纵然晓得了也会忘掉啊，没人提醒啊。所以这个住持三宝的时候功德就很大了啊，我们应当尊重他。念念还归自心，是名真念三宝啊。这一句莲池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啊，要念念还归自心，就是念念还归自心三宝。那么我再说的白一点，诸位啊，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，就是念念呢，离一切分别执着妄想，这就回归到自心了啊。如果念念呢，还执着啊。言说相、名字相、心缘相，那就又远离三宝了啊！没有归三宝，远离三宝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